能力。首先，让我清楚地证明，妻子的祷告能力并不是一种手段，让你借此去控制丈夫。千万别心怀这种指望。其实啊，恰好相反的是，他是要你放弃个人一切的力量，专心仰赖神的大能来改变你，改变你的丈夫、你的环境以及你的婚姻。这种能力并不是让人把它当成武器去击退一头难以驾驭的野兽，乃是借由妻子合意的祷告，使它成为一件温柔的重建工具。而这个妻子渴望做对的事，更甚于自以为意，她也渴望付出生命，更甚于双方扯平。妻子的祷告会把神的大能引入丈夫的生命中，使他得到最大的祝福。当然，这种祝福最终也会成为妻子自己的祝福。当麦克和我刚结婚时，我们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歧义。尽管如此，祷告绝不是我的初衷，事实上它几乎是我最后的手段。我尝试过各种方法，比如争吵、辩解、漠视、逃避、对峙、辩驳，当然还有广受欢迎的沉默之道。每种方法的结果都叫我失望。过了很久，我才明白，先祷告就可以免去这一切令人不舒服的操控的方法。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，麦克和我已结婚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了，这完全是个奇迹。当然，我不是要证明我们有多了不起，我要证明这位信实的神是如何应允了我们的祷告。不可否认，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之后，我依然在学习，这实在得来不易。虽然我将祷告用在对的时候，也许还不如用在错的时候多，但我可以毫不保留地说，一切都是祷告的功效。很可惜的是，在我开始为孩子祷告之前，我尚没有学会真正的为丈夫祷告。直到我看见为孩子的祷告获得极深的回应时，才决定也要同样详尽而热切地为我的丈夫祷告。但我发现为孩子祷告容易多了。从第一眼看见孩子的那一刻开始，便决定要尽我所能地给他们最好的一切，无条件，全心全意，毫不质疑的。但是对丈夫通常没有那么简单，尤其是当你已经结婚了一段时间，丈夫可能会伤害你的感觉，不顾念你，不关心你，凌虐、暴躁、疏忽，甚至说出令你心如刀割的话。每一次当你开始想为他祷告的时候，疼痛的伤口却在扩大。很显然，你并不愿意这么做，你也无法让自己照着神要你去做的方式去祷告，除非你把那些痛苦除去。为丈夫祷告不同于为孩子祷告，虽然表面上看可能很类似，因为你不是你丈夫的母亲。我们对孩子具有权柄，这权柄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对丈夫却没有权柄。然而神却给我们权柄，能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我们也可以在祷告的时候破坏敌人的计谋，许多发生在婚姻中的困难确实都是敌人所策划的诡计。但是我们可以宣告，我不容许任何事情毁灭我的婚姻。我不会袖手旁观，看着我丈夫疲惫不堪，被击倒或被毁掉。我不会呆坐在这里，让隐形的高墙在我们中间竖起。我不会容许困惑、不良沟通、恶劣态度和拙劣的决定腐蚀我们共同建立的家庭。我不会容忍伤害和怀怨使我们走向离婚。 是的，姐妹们，你可以坚守站稳，抗拒婚姻中任何负面的影响力，并确知神已经赋予我们权柄，可以奉他的名护卫婚姻。你有方法在婚姻的四周建起防护篱，因为耶稣说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耶稣的名使你人权柄能阻挡邪恶，并允许良善。你可以祷告，把一切会控制你丈夫的事物，比如酗酒、工作狂、懒惰、沮丧、懦弱、凌虐、焦虑、惧怕或失败，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，为他祷告，使他从此可以获得释放。当你想一笔勾销你的婚姻之前，我要劝你等一等。我要坦诚，在我过去的婚姻里曾经考虑过分居甚至离婚，这样开诚布公的确令人难堪，因为当时我找不到任何一种选择能作为解决婚姻的最好办法。我相信神对离婚的立场，他说这是不对的，离婚令他忧伤。让神忧伤却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，但是在内心的那种失望无力使我无法做出什么决定。我经历过这段无助的日子，它使人放弃希望，不再尝试去做对的事情。我了解孤独的苦闷，这苦闷使你极其渴望有人能透视你的灵魂，能看得见你。难言而深沉的痛苦所造成的死亡恐惧感，迫使我去寻找那仅有而且立即可预见的残存之道，从苦恼的根源里逃脱。我知道绝望的期待是怎么回事，因为你看不到未来。经历过日复一日累积起来的负面情绪，我仿佛觉得分居和离婚似乎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且令人期待的解脱。我婚姻中所面对的最大的困难便是我丈夫的脾气，他发怒时候的唯一对象就是我和孩子们，他的话语就像武器，使我受伤，使我瘫痪。我并不是说错都在他，完全相反的，我相信我和他的错是一样的多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常常我与神申辩着，求神使我的丈夫更理性，少生气，更喜乐，少烦躁，但是事情仍没有改变。难道神没有在听吗？或者他喜欢丈夫凌驾妻子，一如我所怀疑的吗？几年过去了，情况一点起色也没有。有一天，我绝望地向神哭喊：神哪，我受不了了，再这样生活。我知道你对离婚的看法，但是我无法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。哦，神哪，帮助我。我抱着圣经在床上坐了好几个小时，内心强烈的挣扎，想带着孩子离开。我相信正是因为我把我的感受诚诚实实地摆在神面前，他便让我彻底清晰地看见离去后的生活光景。我将住在哪里？我将如何供养自己及照顾我的孩子？从今以后谁还会做我的朋友？而且最糟糕的是，离婚的后果将对孩子们造成何等大的影响。这真是一幅最恐怖、最无法言传的悲哀的景象。如果我走了，我会找到某种解脱，但是每件事的代价对我都是极大的。我知道这不是神的计划。当我坐在那里 神同时也感动我的心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愿意慎重地将生命放在他的宝座前，断绝一切离去的渴望，把我的需要交给他，他就会教导我如何一生为麦可祷告。他会指示我如何真正地为他代求，使他成为神的儿子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会复兴我的婚姻，并把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俩身上。如果通过了这一关，我们就能同处而不致分离孤寂。神告诉我，麦可被过去的伤害所纠缠，因此他无法活出与过去有别的人生。但是神会使用我做他拯救的工具，如果我愿意的话。答应这件事令我很伤痛，我哭了很长时间。但是当我答应时，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希望。我开始每天为麦克祷告，就好像我从未祷告过一般，一切重新开始。然后每一次我都得承认自己的心刚硬，过去那些深痛的伤害使我无法宽宏他。我不想为他祷告，我不想神祝福他，我只希望神用闪电击打他的心，并使他醒悟过去是多么的残酷。在祷告中，我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说，神呐，我承认我的心无法原谅他，把我从这当中拯救出来吧。慢慢的，一些转变发生在我们当中。当麦可生气时，我不再消极以待，我会为他祷告。我求神给我洞察力，能看见他愤怒的原因。他垂听了。我问他，我该如何做才能使事情好转？他也给我指示。麦可的怒气变得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快平息。每一天，我看见祷告的果效。我们仍然不完美，但是却已有长足的进步。这实在不容易，然而我深信神的道路值得我们努力，这是挽救婚姻的唯一途径。对丈夫来说，妻子为丈夫祷告的影响力要远远大过其他任何人为他祷告，甚至大过他的母亲的祷告。母亲为孩子的祷告当然是热烈的，但是当人结婚时，他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他们同舟共济，彼此一体，在灵里合而为一。在神眼中，夫妻联合的力量远远大过两个独立个体力量的总和。这也是圣灵要将他们联合，并在他们的祷告中赐下更多的能力。同样的，夫妻间彼此若不祷告，就会引发很多问题。你能想象只为身体的右边祷告，却不为左边祷告吗？如果右边得不到支持与保护，并且倒下来，他就会把左边也一起拉垮。你和丈夫也是这样，如果你只为自己却不为他祷告，那你绝对得不到所要的祝福和满足，他的遭遇也会同样临到你，你躲不掉。这种合一给我们一种能力，那是敌人不喜欢的能力，因此他想尽办法要削弱这种能力。他设法把一切的蒙骗都给我们，不论是低落的自尊、骄傲、想要做对、不良的沟通，或是屈服自己自私的渴望，他会告诉你这种谎言。事情永远改不了，你的失败已经无法挽回了，和好是没有指望的，你和别人在一起才会快乐，等等等等。他会说出你愿意相信的任何话，只要能叫你相信，你的婚姻就是没有指望了。如果你听了够多的谎言，到最后你的心就变得刚硬， 而抵挡神的真理。在每一个破裂的婚姻里，至少都有一个人的心是刚硬抵挡神的。当心刚硬时，便不会有从神而来的洞察力，处在痛苦的婚姻里，就会觉得似乎任何一件事情都好过我们的经历。我们看不见整个画面，只看见事情糟透了的现象。神要成就的情况被蒙蔽在刚硬的底下。亲爱的姐妹，唯有祷告时，我们的心向神柔软了，才能够得到意象，才能够看见希望。神定义要重新修复婚姻中所有被压倒、被毁灭、被吞吃的东西。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给你们。我们相信，他会挪去痛苦、绝望、刚硬和怀怨，也确信他要从最阴寂的死亡之处复生爱情和生命。读过圣经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，耶稣被钉死后的第二天清晨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前，却发现他根本没有死，而是靠着神的大能复活了。他是何等的喜乐，看见毫无指望的死亡得以重新复生，这种雀跃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喜乐。而耶稣复活的大能，也正是使你婚姻在最死寂之处得以复活并重获生命的大能。神已经叫主复活，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，这是唯一有效的大能。然而若没有一颗向着神的心，愿意在祷告中清除，在艰苦中成长，并愿意等待爱情的重新复生，能力便无法彰显。我们必须经历痛苦，才能够得到喜乐。你必须做出决定，是否愿意让你的婚姻有效，是否愿意为此付上代价，并且愿意等候，直到看见效果。你必须相信，那已被痛苦、冷漠、自私吞噬的关系是可以重新修复的。确信那些蜂拥围攻你的如虐待，而你死亡、不忠、穷困、丧失、灾病或意外，都可以从死亡的掌控中获得释放。你必须确定，每一件使你和丈夫憔悴的事情，如工作狂热、酗酒、嗑药或沮丧，都可以被击毁的。你也必须知道，一切暗中悄然潜入你们之间的事物都可以被挪走。当他们尚未清楚呈现之前，你不会觉得他们有丝毫的威胁性，比如把事业、梦想、孩子或自私的欲望当作偶像。你必须相信，神的大能足以完成这一切，甚至更多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如果你有一天清晨醒来，看见床上躺着一个陌生人，而他却是你的丈夫；如果你经历到彼此从对方生命中沉默地隐退，并断了一切感情的维系；如果你感觉爱情与希望正无情地逐日枯竭；如果你们之间正处于受伤与愤怒的炼狱中，每一天都把你推入更深沉的绝望里；如果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把你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，直到它变成穿不透的障碍，使你们相距十万八千里，你要确知，以上的一切绝对不是神对你们婚姻的旨意。神定义要击倒这一切的障碍，把你们从地狱里救出来。他可以医治创伤，把爱情的甜美重新放置在你们心中。除他以外，没有任何事，也没有任何人能办得到。然而，你必须先站起来说：“主， 我求你结束冲突，使争执在我们身上终止，拿走伤害，卸下我们为保护自己而穿上的武装，把我们从怀怨的深渊中拉出来，向我们彼此说话，好使我们的言语能反映你的爱、你的平安与和好。请拆毁我们之间隔断的墙，教导我们如何跨越它，使我们能从瘫痪中站立起来，走向你为我们预备的医治与完全当中。亲爱的姐妹，不要一笔勾销你的婚姻，求神给你一个全新的丈夫，因他能够收纳你原有的这一位，并在基督里使他成为新造的人。夫妻并不是天生注定要争吵，在感情上断绝，住在婚姻的死寂中苦不堪言，甚至是离婚。神的大能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不必让婚姻听天由命，我们可以在祷告中为他努力，永不放弃。只要我们祷告，就会有希望。有了神，任何事情看起来都不再死气沉沉，甚至你自己的感觉也不能再左右你。我呢，我也需要有人为我祷告。很自然的，你会走入这种祷告的困惑中。是否你的丈夫也同样以你为他的祷告的方式在为你祷告呢？虽然听起来很棒，但千万别去指望。就你来说，为丈夫祷告是一种无私的行动，是无条件的爱以及牺牲。你必须乐意诚心地知道有这种可能，甚至极高的可能。他绝对不会以同样的方式为你祷告，在某些情况中，他可能根本不会为你祷告。你可以请求他祷告，也可以祷告使他能为你祷告，但是你却不能要求他祷告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祷不祷告都与你无关，这是神的事。所以把他从那种责任中释放掉吧。如果他不为你祷告，那是他的损失，而不是你的损失。你的快乐与满足并不在于他有没有为你祷告，而是看你自己与神的关系如何。是的，妻子也需要有人为他祷告，但我们深信，我们不应该依赖丈夫做我们唯一的祷告供应者。事实上，指望丈夫成为你专注的祷告伙伴，很可能会造成你们的失败与失望。对我来说，最有益于婚姻的事情，就是每周能够与女性的祷告同伴一起祷告。我现在很相信，这么做对任何人的婚姻都很重要。如果能找到两位以上信仰坚定的姐妹，当你完全信任她们，也能与她们分享内心的渴望时，就要开始设定每周在一起祷告的时间，这会使你的生命改变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要你把丈夫的点点滴滴都告诉同伴，或暴露他生活的隐私细节。这样做的目的是求神使你的心思正确，指示你如何做一位好妻子，分摊你灵魂的重担，并寻求神祝福你的丈夫。当然，如果发生了严重的事件，而你也可以信任你的祷告同伴，就可以在要求他们保密的情况下，尽量与他们一同分担。我看见许多婚姻最后都以分居或离婚收场，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太高傲或太惧怕了，他们不愿意向那些能为他们祷告的人摊开他们的问题。表面上仿佛一切都很好，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婚姻却垮了。祷告同伴之间一定要有保密性，但也不要迟疑不敢与人一同祷告而放弃了婚姻。如果你有一位不能保密的祷告同伴，就要另外找一位更有智慧、更理性、灵命更成熟的人。即使没有祷告的同伴或没有祷告的丈夫， 当你热烈祷告时，你仍会看见事情的改变。在祷告没有蒙答应之前，就会看见神的祝福，这祝福是因为你祷告而临到的，因为你愿意花时间在神面前，而那里就是一切希望的开始。为丈夫祷告的方法很多，不要被吓倒了，你不需要在一天、一星期或一个月之内就用上所有的方法。让我们的建议成为你的指引，然后在圣灵的引导中祷告。当困难发生，你也需要一种强而有力的突破时，进食会使祷告更加有效，同时用经文为丈夫祷告也很有威力。我在每章末尾的祷告中都有这样的运用，每一处经文都标示了出处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有丝毫的不耐烦。祷告蒙答应是需要时间的，特别是如果你的婚姻受到很深的伤害或污染，要忍耐、持守，并等候神的医治。常常记着，你们两人都不完美，只有主是完美的。仰望神，成为你婚姻指望的一切根源。不要担心他的进展如何，你的责任就是祷告，神的功则是答应你的祷告。请把你自己还有你的丈夫交在神的手中吧。